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农历年一过，这又是新的一年了。这个还没有在元宵呢，大家都习惯还说：“哎呀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”我倒要问问你们，去年好不好？也要问问你去年有所得吗？你自己想想看，有所得吗？你会讲说有，我存款不理博多存了一点点，有，我的身份证上现在看起来多了一岁。不，我是问你，过去的一年，过去的两年，过去的你曾经有过的生命，你得到什么？你现在这样还不彻底。如果我们再去想了说，这一年过去，然后这一年过去就好像是人的一劫，你自己的生命的一劫过去了，你得到什么？啊，真的没有得到什么啊。嗯，有的人讲说，我拥有很多财富，我拥有这个地位，我拥有这个一个很高的声望名誉，我拥有感情，我拥有我的身体，可是那一劫过后以后就只有拍拍手，什么都没有。身体带不走，财富带不走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走。那么你马上就会回问一个问题，那么我现在活着干什么？所以你问我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活着干什么？活着就是为着活着，要活得开心一点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新春已经开始了，那么我们就得开开心心的、欢欢喜喜的去生活。但是我们也很清楚，你生活完了，你不要以为你累积了很多的东西啊，想要这个囤积东西，想要占有东西，想要失去东西，很难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存储蓄，不要存钱，我不是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存完了以后，最后也是用掉了。没有用掉的，别人也一定会帮你用掉，就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两种知识，一种知识是世间的知识，是我们营生的知识，不管它是科学的、社会的、金融的，乃至于啊我们这个啊教育子女的啊，经营家庭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世间的知识。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知识，那个知识是可以发展智慧的，我们称为它是出世间的智慧，我们要看清楚。好，那么在这个佛经佛法里头，他很重视这个问题，他告诉我们，你在这个世间里头生活所面对的世间，那就是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，这叫五蕴身。其实这五蕴身呢，就是世间。五蕴身呢，就是用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啊，那么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你去操作，你用这个东西去营生，你用这个东西去表现你的生命，这是世间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世间是痛苦的，你没有去经营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没有去经营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东西，那当然就无所谓生命。可是一旦有了生命，要去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去经营这个五蕴色身的时候， 我们就很痛苦。我们真正的痛苦就在我们的执着里头，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。你眼睛只要看过好的，你就没有办法接受坏的；你只要吃过好的，你就没办法接受不好吃的。哎，不是只有好看不好看而已哦，连你自己都是很困扰的。拿起镜子来看，过了一年，线条多了一条，好像，那就开始烦恼了，这就叫做苦。我们所看到的，我看这一件事情，我看不习惯；我看那个人讲话，我看了就讨厌。这是眼睛看着而已，你就已经很难过了。嗯，我听了那个人的话，我这口气咽不下去，那痛苦就来了。都在这里，都在眼，都在。只要你开始执着在一个点上，再去看另外一个点，它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扭力。这件事情佛陀告诉我们说，这就叫做苦。你可以看吗？古德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最根本的问题，色受想行识里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？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人的身体，男生喜欢女生，女生喜欢男生，而且喜欢一直喜欢下去。好，这件事情，一旦这件事情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只要偷偷的生了根，就会出问题。只要偷偷的自己把握不住，就会出了问题。这社会出了很多的问题。在一般的伦常上，这是一般的生活，可是一旦在感情上，在这个色的这个领域里头，稍稍只要一不留意，就会掉进去。而且这件事情在座有年纪蛮大的老菩萨，我要告诉你，老师所能研读过的是越老越需要注意这件事情。我不是指什么，我是指到你眼睛要闭，两脚一瞪，你的生理已经都不行了，它还在。也就是正因为是这样，所以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不了。你不是每天都念佛要到极乐世界去吗？有时候去不了，为什么？观世音菩萨来接引你呢，来接引我们了。我们有时候还不能忘怀，走不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能够在一年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正好讲离世间品，这是很重要。离世间的意思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工作，不要去营生啊，不必去为这个世间法去做一些事工，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产生了情染。当我染的越深，我的痛苦也就越深，也就越大，那个东西就叫做世间。如果我们的情染不会绑得那么死，那么我们自然就不会被这个苦折磨，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苦，而且我们也有比较多的欢喜，也有比较的丰富，也感觉到自己有比较多的自由分。所以世间呢，这个五蕴世间呢，在佛的一个教法里头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他是无常的，他不断的在变，他是不可靠的。可是你如果执着的认为他是你的永恒的东西，那你就会生活得很痛苦。所以所有的痛苦的事情都是从心中升起的，是因为我对某些东西执得很深，我一直都想不开，所以我们才会变得产生情染，我们感觉到痛苦。世间是痛苦的，是指这个世间， 而不是指我们生活这个生命世界里头这个世间。这个生命的世界里头是不生不灭，它既不是世间的，也不是非世间的。问题是我们这颗心，你仔细去想想吧，你会不会想想，想到你自己的家人，想到自己的这个未来，想到自己的财富，然后想到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会不会？你会不会常碰到气息养狼的代际？就是说，有些事情人家讲一讲，那是别人家的事情，你听完了以后，你会觉得说，我这里养狼没做哩，所以你也跟着跳进去了，会不会？常常是这样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，大家要清楚的去领会它，它是自由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陷阱，是很容易跳进去的。只要有人开始鼓噪鼓噪的时候，有人在跟你讲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生活在情染之中，我们就会跟着跳进去，那一群人跟着跳进去，然后跟着走，不管他打的口号是什么，都会跳进去。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不懂得离世间品，也只有我们真正能够离世间的时候来看世间的事情，就清楚多了；来看生命的事情，就清楚多了；来看生活上啊待人接物的事情，也就清净多了、清凉多了。啊，所以离世间品的这一品经的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。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讲离啊，这个要讨论这个离世间品，啊，讨论这个离世间品里头呢。那就是有两位大菩萨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一个呢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啊普慧菩萨，是不是？普慧菩萨呢，他不是他不懂，普慧菩萨跟普贤菩萨这两个都是属于普的，他是这两个他们所修的，他们的这种智慧跟他们的行持的力量、摄受的力量是同一的，可是这两位菩萨呢，他们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，来一问一答为我们解疑。所以这个普慧呢，云心两百问，他云心了两百问，可是呢，普贤呢是贫谢两千愁，他一次次讲了两千个啊，都是为十个这样，所以他变成两千愁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最主要的目的，这个离世间品，它就是要我们最核心课题，就是叫我们不要陷入情染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回想啊，佛怎么跟我们讲，尤其是在欧含经里头他怎么说，他告诉我们诸行无常啊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啊，那么即灭为乐。诸行无常，所有的你能看得到的这个生命或现象世界的东西，无常呢？无常，你去看它是不是有多无常？你今年的冬天很冷的那一两天，你也许去买了一个暖炉，你们有没有人用过暖炉啊？有，你那个暖炉你去看看，那是以前的暖炉吗？不，新产品的暖炉跟以前的暖炉不一样，以前暖炉是直接用那个电阻产生的热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会把你棉被给烧了的，可是现在的暖炉不是，是不是？它是电池所发出来的热，安全多了。好，那第一个发明出来那个用电阻产生的电热器的这样子的东西，它发明出来了以后，以为这个是永恒的吗？没有，才过两年就被淘汰掉，再过两年新的东西又淘汰掉，它是这样淘汰的啊。好，经济生活里头也是一样啊，你所用的工具也是一样，你甚至于你所用的知识也不断的在淘汰。所以诸行无常， 有人常常讲，哎呀，寿命，大家都希望寿命高一点。好啦，假使现在可以让你活200岁，从现在算起，你还可以活200岁。我跟你讲，你真大概担忧哎。你去签这个合约，一定签错了。说我还可以再活200岁，大家都要去签，而且保证你健康可以活200岁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200岁不是自然，你一定要活200岁，不活200岁，没有履行这个契约不行的话，200岁以后，地球暖化到什么程度，你受得了？所以，诸行无常，你要了解这个问题，人的生命也是无常。事业的经营也是无常，你看这个事业替代另外一个事业，这个企业替代另外一个企业，一种产品替代另外一种产品，所以它是不断的在更替的，是无常，是生灭法。那么你如果执着在一个地方，你就永远看不惯，也永远没办法适应，是这个困难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你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执着在那个地方，会产生情染，这个困难是因为你执着在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生灭法，你要离开这个生灭法。当我们离开这个生灭法，不执着在这个生灭法里头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反而变成安定了，我们极灭为乐，我们开始反而随遇而安起来了，那个是极灭为乐。所以极灭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要然后为乐，不是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每天一定要盖着最好的棉被才睡得着觉的话，那你如果到山上用那个茅草屋，然后再盖以前像饼干那么硬的棉被，你睡得着觉吗？你一定会睡不着觉。可是佛法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没有那好的棉被可以睡，好的房子可以住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睡得好，这样子才可以。当然你到了很好的这个啊豪宅里头，也一样可以睡得好的，那才叫真正有本事。你们认床不认床啊？认床，认床本身可以做最好的说明，因为我只要换一个地方，我们就马上又开始认床了。可是那种弄通通不认床的啊，那个修炼能够修炼到这种程度的人，他们即使在坟场里头，他们都能够睡得着觉。我们是整晚都在发抖啊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那个生灭灭已那个地方，所以你不懂得，我们根本掌握不了那个极灭为乐啊。所以把它拉到我们的现实层面来，我会烦恼一些事情，我会感觉痛苦一件事情，我为某些事情不安，我对某些事情放不下心，我们执着在那里。可是请你留意，当你这件事情升起的时候，就应该即刻想办法从里头抽腿，要不然你就会掉在那个弄禅来的，你会走不出来。有些事情很清楚，如果一个念头进来了，你把它想想，是不是我现在生活中真的要去想的事情？想了有没有用？是真的生活上要想的，想了真的我可以去解决它，那么我来想。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我生活上的问题，接下去我想了也没有什么用的，现在想了也没有办法解决它的，那么你就要赶快放下。这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必须要有的啦。所以我们生活在世间，我们也同时生活在出世间里头。世间的东西当然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的东西，刚刚讲过的。出世间的东西的人要注意，我们所谓的出世间就是不被这个东西给困住，不被一个成见，不被一个偏见所困住。我们说啊，必须我们学会啊，能够懂得把握啊，出世间也就是离世间品 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离世间这件事情，有很多人一直把它误会，以为说我不经言世事的这些事情，这样叫离世间，这是不对的，而是于世间而离世间，这是菩萨的行持啊。这个于相而离相，这是般若的教法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不要一直困在这个痛苦之中，那么佛呢就告诉我们最起码的四个观法，你要常常去想清楚。第一个，观身不净；第二，观受是苦；第三，观心无常；第四，观法无我。什么叫做观身不净呢？我们常听到说，我们观我们的心，这个身体就像一个脓包一样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观法，这个观法在某种情况下很有用的。你要训练年轻的比丘尼在上课在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会告诉他，你年轻，你要对这个东西来对峙这个性的蓬勃的发展，这是在这个地方有。可是对每一个人，除了这件事情之外，他们还有白骨观，观自己的身体像一个白骨，观一个你所爱的人，他的身体像是一个白骨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可是我们也要观我们的身，这个身是稍稍一刺激它就会牵动的，稍稍的有一点想法不同，身体马上改变。所以我只要有一点愤怒，你去检查你的身体，马上整个人全部都改变，它是不清净的。这个清净并不是清净一般讲的清净的净，就是它是一个波涛汹涌的身体，你要小心动个念头波涛汹涌，吃个不同的东西波涛汹涌，适应一个不同的环境波涛汹涌，要注意。当我的身体是波涛汹涌的时候，我的心也跟着波涛汹涌；当我的心是波涛汹涌的，我的身体也跟着波涛汹涌，然后又会发展出更多波涛汹涌的出来。所以自己要观身是不净，观受是苦。受并不是只有色受想行识的受，这个受指的是指所有的色受想行识，所有的东西都会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接受这个领域里头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所有的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进来的东西，最后都是接收，我们都接收过来。可是你要了解，只要你接受任何的东西，一受一个东西来，你马上就在这里起分辨，就有很多的苦。所以大家必须很清楚，观受是苦，常常去注意这个问题。受本身就是苦，即使现在受的进来的一个东西，下一步再进来的东西，如果跟这一次不一样，马上起分别心，马上起内心里头的不平衡。所以观受是苦。我们听了人家赞美的话以后，我们就很，只要再去听我受了别人的赞美以后，然后我只要看到别人没有赞美我，我就心里面就觉得有一点不稳定。你要知道观受是苦，那观受是苦就要很清楚的去觉察一件事情，说别人赞美我的时候，他是在赞美我，他只是在赞美我；别人在对我批评的时候，他只是在批评我；别人在对这件事情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，他只是在提不同的意见。我千万不会陷入那个起分别心那个地方，只要一陷入那里头，马上就会变成极度的不稳定。你们去了解吧。前这个每一次一到过年，那有些人就回到乡下去过年，他们回来以后常常跟我提这个问题。他说回去以后 哦，妯娌之间哦，那我安尼先拼先，我阿是安那妯娌阿先拼先。伊讲，大家都在表现他们这一年，他们赚了多少钱，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表现，家里有什么表现。那然后呢？那就表现好，他说不是，表现完了以后，他们彼此之间，啊，爸爸妈妈就讲了，那么好吧，那么你们都赚了那么多钱，那好了，那你的弟弟他比较赚少一点钱，他现在想要这个买房子啊，贷款也贷不了那么多，你是不是借给他几十万好了？然后他说不，回来又很烦恼，说我又要把钱借给他，那谁叫你又要，你又要给我搞店啊，店说过不甘救人啊，你何苦来哉呢？哈啊，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琐琐碎碎的事情，但是以我们学佛的人来看，它是个最好的例子。细细琐琐的东西都是我们真正烦恼书的来源，它把我们绑住了，而且会被困得很惨。大家留意这种事情，一年之计在于春啊。你我们现在正在讲离世间品这个地方，你了解离世间本身就离烦恼，而不是离开世间啊，不去经营事业，不去发展自己的人生，不去好好的尽德修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啊，这样子就清楚。那么这个我们观心无常，是不是一个人这个心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哎，是无常哦。而且哈，这个心一会儿觉得这样顺我的心，一会儿觉得这样不顺我的心，你不觉得吗？有时候哈，这个家人的相处，同事之间的相处，哦，这个心真的是无常的。你们一定有过这种经验，你跟他打一下招呼，跟碰到同事，你跟他打个招呼，他平常也都会给你打个招呼的，可是他今天只是用下巴给你叫一下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今天对我怎么样？这颗心是这么的无常啊，在还没有跟你打，你还没有跟他打招呼之前，你的心是好好的，现在你的心就已经变成波涛汹涌了。你要当心这个事情，你只是执着在一边，然后就在另外一边这样子摆荡着。这事情佛陀看得很清楚，佛陀所教我们的东西都是现代人其实都应该留意的事情。你打开电视，看了电视里头的任何一个新闻，有人会气得拍桌子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刚刚好好的，听了一个消息来，心里马上变浅沉重了。这个心是这么的无常，这个心就跟股票市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稍稍有一个因素，它马上就起落得很厉害。它是这样，它是在啊，这个有钱的世界里都是这样。他告诉我们，你只要不要咬住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跟着他起啊，在那地方摇摆。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现象界种种林林种种这些一切法，什么都是法哎。那观法无我，都只不过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，没有所谓我，连你的名字也只是你父母亲给你取的而已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我，没有那个我，都只不过是心这样子一个资讯的一个结合体而已。他告诉我们看清楚，你就不会觉得在那个地方啊此起彼落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出世间离世间品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一定要每一次都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各位解释这个课题？因为进入了要进入实地品这个啊，谈实地 啊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把它再把它提醒你，大家去重视这个课题。我们来看离世间这件事情是不是禅定的核心课题，请大家想清楚这个事情。你要修禅定，禅定是行住坐卧的事都必须具备禅定才行，而不是只有把腿盘着在那个地方才叫修禅定哦。那么好，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之中，在我们的待人接物之中，我们在我们的行持之中啊，甚至于我们在啊听经闻法之中，都必须是有禅定才可以啊，不是只有在禅堂里头把腿盘起来叫禅定哦。好，那么你在做业务的时候，你在跟别人这个洽谈一个业务的时候，那么你这颗心是能够维持安定的，那么就表示在跟人家洽谈之间，别人对你讲几句比较不赞美你的，甚至于对你表示不满的，对你的产品表示啊这个他并不欣赏的，这件事情，然后你的心就已经开始变成一直不稳定起来，然后要跟人家争执起来了，那你这个生意就不必做了。就是说你根本失掉了安定，也失掉了禅定，因为你执着在他对你批评或对你表示啊，你的产品还表示了这个不赞美啊不欣赏的这个角度里头，其实阿伯嫌那我命啊，所以它是有一个不断的过程。在今天的企业界里头，为什么需要养那么多 R&D 的这些人在那里呢？啊，这 R&D 的这些科学在干什么？一个真正活泼的一个企业的经营，其实是一个禅式的经营，也就是说，当我的客户，当我的所有的使用者开始碰到了认为我这个产品有问题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回到 R&D 那边去。当我的市场在我使用了所有的使用者里头，在使用的功能上哪一个地方有怎么样的就有些批评的时候，马上又会回到这边来。而这边他们以后他们还会让这些业务的人员去了解，一方面改进他们的东西，二方面告诉他们新的东西是怎么一个，他们的优点在哪里，他们的功能改变在哪里。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活的，所有的活水源头的东西都是这个心灵清净的啊，所产生的。如果这个心是一个死的东西，它就不是一个活水源头了。所以为什么说行住坐卧都是禅？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还在想着今天有一件事情，你跟朋友有瓜葛的事情，你睡不着觉，原因是因为我们情染在那件事情上，所以我不是真正在睡觉。我们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，我们也很容易用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的想法拿来在人大人的世界里头，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常常想到需要人家照顾，然后我们就停留在那个地方。可是我们成人呢，我们还是老想着别人必须要疼惜我，别人必须要关怀我，那么这个人就执着在这个地方，执着在这个地方就会不稳定，执着在这个地方就很多的痛苦，只要你开始得不到一点点就会痛苦。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。我们心理学里头，我们把这个东西解释成说什么呢？他说每一个人脑子里头都像一张地图，可是这张地图随着你的年龄，随着你的生活的情境，随着你的人生的阅历啊，你的适应的环境的改变，你这张地图必须不断的修正，必须不断的修改，然后你才有办法用这张地图好好的去在这一 去找到你想要的地方，而不会产生误差，产生错误。可是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这张地图一直都没有修改，他一直用日本时代台北市台北近郊的地图，他要去找我们的捷运站，这问题就来了。这个东西叫执着，这个东西叫情染，因为我在那里。所以在我们的思考，在我们的回应事情上，我们确实出现这个问题。我们有时候听人家讲，哦，年老了以后，哎，万缘放下，我都要好好的养老才对。这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很美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老了以后你执着在这一点上的话，你一定会出大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啊。不要，你还能活动，你还能够帮助人家啊。那么如果家人有需要你互相扶持的地方，你没有，你内心里头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调整，你就没有障碍啊。有的人不是，老人就是这样，这些事情我都不管，可是不管了以后却产生了更多的困扰。为什么？因为跟子女之间有更多的不能聊、不能沟通的地方了。你去看吧。我发觉，我觉得佛法里头所谈的这件事情，在古德常常这么讲，他说，师父，禅定在哪里？他正在吃饭，他说，我在吃饭呢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？如果我吃饭的时候，我一定固定，一定要怎么样吃才可以，那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吃饭。所以弟子问这个师父，正好在这个撒一泡尿，这个就不知道他在撒，刚好撒去进房撒了一泡尿出来，问他，他禅在哪里？啊，禅就在撒尿跟喝食之间，就是放酒放晒都是禅的掉。你去想想看，放酒放晒如果不是禅的话，麻烦就大了。所以用一个最初始的东西来讲这件事情，行住坐卧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不能够叫卡掉掉。你若去卡掉掉，得并且啊，若无去卡掉掉，那自然就产生瓶颈。并且你听得懂吗？就是会翻过来，你去看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这个很久以前，我读了《阿姜茶》这个《我们的真正归宿》那本书里头，哎，他举了一个比喻是非常好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当你的烦恼进入你的心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去看看森林里头啊，就外到郊外里头，那个乡下里头，你一定可以看到那个蜘蛛啊。他说那个蜘蛛的网在那个地方，他说有一只小小的昆虫飞过去，碰到它了，这只蜘蛛就站在这个蜘蛛网的中间，它马上跑过去干嘛？它把它缠起来，然后又回到中间这个地方，又有一只来了，它马上过去又去把它缠起来。他说你要学习像蜘蛛一样，也就是保持你的心，